兄姐妹平安啊！大家知道明天是什么日子吗？Memorial Day 哈，国殇节。有人以为啊，明天是烤肉节，因为家家户户都爱烤肉，好像是成为美国的传统。但我们为什么有这个国殇节呢？乃是纪念到在美国第一次战争当中为国牺牲的啊这些英勇的将士们啊。所以在这个时刻，我也愿意特别来 recognize。在我们中间，如果您是 veteran， 你是 active duty， 你是 reserve 的service member， 或者是你的家有人参军从军的话，好不好？这时候把手举起来，让我们知道一下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们。后面有几位哈，要不要请你们站起来，好不好？请你从座位上站立起来。好，不用客气哈，我们都是 service member， 站立起来。我们再次拍手，感谢他们为我们国家所摆上的一切，愿神祝福你。愿神与你同在，阿们，阿们。谢谢，请坐。的的确确，就好像我们的国家会面临到征战一样，我们每一个人也会面临到征战。身体的疾病是一个征战，要吃药，要看医生，有时候对情况的不稳定，对病情的不确定，我们人心里面会有担忧，会有害怕。有时候甚至我们没有办法安然入睡，必须要吃安眠药才有办法睡觉。我们的财务压力有的时候也是一个征战，每天要看账单，要缴贷款，孩子的学费，补习的费用，常坐在那边看哪里能够节省一点，哪里能够找一点 coupon， 有好的 sale 可以去买东西。但我们在处理财务的事情的时候，最令人气馁的事情就是那突如其然的意外的一个支出，好比也许你突然间被车撞了，好比突然间什么事情发生，你没有预料到有那笔支出，但突然之间却临到在你的生命当中。有一些人在工作，可能在公司里面有传言，哦，可能最近要 lay off 了，会有一些人可能会被 lay off 掉，心里面就害怕，没有工作怎么办？所以我们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心里面失去了平安，人际关系也是一个征战的一个可能性，两代之间的一个冲突，父母对儿女的那个紧张的关系，夫妻之间的那个冲突，与公司同事的那个相处，有时候明明是时间已经很赶了，但找人要东西却要不到，没有好的沟通。在公司里面工作的时候，最害怕遇到几种人。有一种呢，就是你做事情但你不跟人家沟通的人，什么东西你都自己好像把它保管得好好的，你不跟人家讲你在做什么，别人都不晓得你在做什么。另外还有一种呢，是做事丢三落四，不仔细不小心的人。所以遇到这种事情的话，我们的心里面很为难。人生是一个征战，但是征战你需要一个元帅来带领你。当年的约书亚也是面临到同样的处境，他面临着要带领以色列人进入到迦南地的一个重责大任，他面对要攻打耶利哥城的一个巨大的一个压力。正当他一个人为这些事情来烦忧的时候，一个晚上他一个人走到耶利哥城外面，他在走来走去，想来想去，我到底应该怎么办？这耶利哥城我应该要如何来攻打下来？在这个时刻，他突然间看见一个人，这个人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子。而这个时候，约书亚问了一个很多人会问的一个问题，这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你是来帮助我的敌人，还是你来帮助我？我想很多人都会问这样的一个问题，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一定会想，这么勇敢的大能的勇士到底是帮助我的敌人还是帮助我呢？但是这个约书亚他却问错了问题，因为当他这么问的时候，他的心里还是以自己为主，从自己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从自己的角度来看这个耶利哥城，我是以色列人的领袖，我应该要怎么做，仗要怎么打，他心里面想的就是这一些。 而这一切的出发点还是我我我。其实这也是我们一般的人的情况，不是吗？祷告的时候常神啊，你帮我这个，神啊，你帮我那个，神你给我这个，帮我解决那个。我们想到的是什么？是自己怎么样用我的力量，我的方式来解决我前面的一个状况。很少有时候我们会去问说，主啊，你要我怎么做？主啊，你的方法是什么？你要我怎么样来配合你？很多时候就是因为我们紧紧抓住不放手，以至于神没有办法工作，他也不愿意来工作。在美国内战的时候，有人去问林肯总统，他说，林肯总统啊，我们祷告希望我们的军队胜利，可是我们的敌人也祷告，也希望他们打胜仗啊，那神难了，他要听谁的啊？因为两边人都祷告啊。林肯总统就对他的幕僚说，先生，不要问神站在哪一边，要问我们是否是站在神的那一边。哈利路亚。不要问神站在哪一边，要问我们是否站在神的那一边。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也要做你生命的元帅，不再是以我为主，乃是一个主权转移的得胜。这个征战乃是属于神的，你的征战就是神的。跟你旁边弟兄姐妹说，你的征战是神的。神是你的元帅，你是耶稣基督的精兵。今天我面对人生的征战，有三个得胜的因素。第一个，信靠神的话语。请跟旁边弟兄姐妹说，信靠神的话语。让我们看约书亚记第六章第二节。好，我们一起来念，预备，请。耶和华晓谕约书亚说，看哪、我把和耶利哥的王必大能的勇士都交在你手中了。看哪、耶利哥的大能勇士都交在你手中了。这是谁说的？这是神说的，这耶和华说的。在这里他特别强调，在耶利哥城有大能的勇士。这城里面不仅有君王，又有勇猛威武的人。而你要晓得，这一代的以色列人，他们是没有经历过征战的人，不像他们的父辈曾经经历过一些的征战。他们的父辈因为不顺服神的缘故，都倒在旷野了。而这一代的以色列人，也就是约书亚率领要准备攻打耶利哥城的人，是什么人啊？是菜鸟，是新兵，没有打过仗的。但是他们的敌人呢，却是那个能征惯战的大能的勇士。这对以色列人来讲是相当不容易的。然而神却应许将这些大能的勇士交在以色列人的手中。哈利路亚。有多少时候我们也会面临到一个新的处境，新的形势，新的一个环境。有时候我们换了工作，这个新的工作我很多东西我不熟悉，不适应，不晓得该怎么办。有些人他们开业开了一个店，哎，这个店要怎么经营，我从来没有做过，我应该怎么办。有一些人刚刚生了小孩子，本来夫妻两个人很甜蜜的，现在家里面都是哇哇的哭声，都是哇哇的玩具，到处都是，想要收拾家里有一个安宁的一个情况都很不容易。有的时候我们刚搬家，搬到一个新的地方去。我记得我以前念书的时候，曾经六年搬了六次家，好累啊！每一次又打包东西拿出来，又重新适应那个环境，非常的辛苦。有些这些形势，这些困难，有如敌方大能的勇士挡在我们的面前，使我们害怕、担心、沮丧。但神说，我将大能的勇士交在你手中了。 神的话语句句不落空，都要应验。我们来看马太福音24章，耶稣怎么说的？耶稣他说，天地都要废去，我的话怎么样？却不能废去。耶稣说，天地都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够废去。今天的你忧愁吗？不要忧愁。马太福音6章26节怎么说呢？说不要忧愁，你们看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今天的你害怕吗？哥林多后书4章7到9节说，我们有这个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乃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今天我们的里面是有这个宝贝的，而这个宝贝要带出极大的一个能力。在博物馆里面的汽车跟在马路上跑的汽车有什么不一样呢？当然一个是不会跑，一个是会跑，对不对？但我们怎么知道为什么它会跑，又一个不会跑呢？因为另外一个会跑的车子里面有能力，有引擎，会动。今天如果你真实的相信这个莫大的能力在你的里面，你是可以来胜过眼前的考验的，你是可以来克服在你前面的一个障碍的。今天的你软弱吗？在腓立比书4章13节说，那靠着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神的话语安定在天，永不动摇。神的话语是我们信心的基础。根基若毁坏，一人能够做什么呢？因此我们必须要熟读神的话语，来抓住神的应许。我记得在几年之前，我因为要加入海军，我必须要经过一些游泳的方面的一个测试。那其中他测试的项目有好多啊，有什么跳水啦，有什么穿着衣服啦，然后拼命打水让浮起来啦等等。但其中有一个项目，就是说你要在水里面能够来浮起来，而且必须要面朝下，而脚还不能踢水，还有一定的一个时间。那这对我来讲是一个很新的东西，而且我也不是那么会游泳的人。所以当我去参加这个测验的时候呢，我第一次就失败了。后来我在练习了一段时间，我再去参加第二次的测验的时候，你们猜怎么样？又失败了。又失败了。当我即将要去参加第三次测验的时候，哎呀，我那时候烦恼得不得了，我忧愁得不得了。我说我费了这么大的功夫，经过了这么多关卡，终于快要可以加入到海军了，就难道就在这个测验我没有办法通过，然后就前功尽弃吗？我还记得那个晚上，我非常的担心，我在那边踱步，走来走去，走来走去，烦恼着说明天该怎么办。就在这个时刻，神就把这一句话语放在我的里面，他告诉我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神告诉我说，靠着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那时候突然之间，我心里面就有一个力量，我说，主啊，今天不是靠着我自己，我靠的是你，就求你帮助我，我相信你要带领我。就明天我又去参加这测验，你们猜我过了没有？哈利路亚，感谢赞美神。感谢神，因为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我们怎么样？凡事都能做。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说，你凡事都能做。但不是靠着自己哦，乃是靠着加给我们力量的。今天我这个小小的见证乃是要鼓励弟兄姐妹，我不管你面临的是什么样一个处境，但是在你的里面是有一个莫大的一个能力，这能力乃是神的，他在你的里面要发动，要帮助你， 要你胜过你的环境，胜过你的困难。第二个，我们能够得胜人生挑战的原因，乃是顺服神的带领。请跟旁边弟兄姐妹说，顺服神的带领。我们来看约书亚记六章三到五节，这里我们一起来念好吗？你们的一切兵丁要围绕这城，一日围绕一次，六日都要这样行。七个祭司要拿七个羊角走在约柜前，到第七日你们要绕城七次，祭司也要吹角，他们吹的角声拖长，你们听见角声，众百姓要大声呼喊，城墙就必塌陷，个人都要往前直上。在这里神吩咐他们的是绕城。哎，这很奇怪啊，我们看电视看电影都知道，你如果要攻城的时候你要预备什么？你要预备梯子嘛，你要预备一些攻城的器械嘛，你要预备你的武器嘛。哎，神怎么说你就绕城绕城绕城？神啊，你有没有搞错啊？我们绕城绕什么城啊？但这乃是一个信心的一个考验。他们可能在绕城的时候被敌人嘲笑，哎呀，我就说嘛，这些菜鸟，这些新兵连仗都不会打，连武器都没有的，就只会在那边走走走走走，他以为是来逛大街啊。可能敌人就在城墙上面嘲笑着他们，而这些以色列人可能一边走的时候心里面有好多的危难，好多的疑问，神岂不是应许我们要得胜吗？为什么我们在这里绕城呢？为什么我们在绕，而且绕了这么多天了没有看到果效呢？有的时候我们心中因为相信神也会有很多的为难，好像我们也是在那里绕城，好像我们信的也好困难哦，好像也看不见什么这样的效果。的的确确，当我们要来信靠神的时候，我们也会受到其他人的冷嘲热讽。别人可能会说，你们信主有用吗？干嘛要那么常去教会？去教会又不能当饭吃。有没有听过？有，我自己也听过。很多的人会 question 我们，他们会让我们的信心受到考验。当你在绕城的时候能够继续的往下走，这个秘诀就是坚持不放弃的心。坚持不放弃的心乃是你能够继续的来绕城的一个原因。我们要将我们的眼目定睛在神的身上，对他说，神啊，我虽然不知道你要如何带领，但我全心全意的相信你，我相信你的道路乃是那个最美善的道路，我要选择来相信你，相信你的道路就是最美好的，相信你的旨意就是最完全的，不管人怎么说，但我选择相信你。埃鲁他选择相信。我们看见马太福音九章那里记载了一个故事，就是耶稣医治一个管会堂的人，名叫埃鲁，他的女儿。这个时刻，因为有很多的人来到埃鲁的家，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到了管会堂的家里，看见有吹手，有许多人在那边乱嚷，然后就说：“退去吧，这个闺女不是死了，乃是睡着了。”而其他人听见这话就怎么样？不是说哈利路亚，这个女孩子要活过来了，而是嘲笑耶稣。他们在那里嘲笑着耶稣，不相信耶稣。但因为埃鲁的相信，因为埃鲁选择愿意相信神，至终他得到他的女儿再次的活过来。约伯选择相信，当他人生受尽各式各样苦难的时候，他的家业也失去，他的儿女也失去，他的健康也失去的时候，你们晓得他的妻子怎么对他说吗？你弃掉神死掉算了。 哎，拜托，自己的太太、自己的配偶讲这个话，你弃掉神，死掉算了。但是约伯他选择相信，以至于至终他能够说出，从前我风闻有你，今天我亲眼看见你。你今天想要看见那个非凡的神迹吗？你就要有非凡的信心。另外在这里我们也看见有四个七，这四个七乃是神对以色列人的吩咐。这四个七代表了什么意思呢？这四个七乃是七个祭司、七个羊角、七日绕七次。耶和华神吩咐以色列人，连续七天你都必须要绕城行走，绕到最后一天的时候你要绕七次，而七个祭司又要在那里吹七支的一个号角。圣经当中的七是神的数字，神六天造天地，一天来安息，七也是一个完全的一个数字。在启示录一章二十节这么告诉我们，论到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在这里我们清楚了看见七乃是预表了神。那四呢？四这个数字是什么意思呢？圣经上告诉我们有地的四极，东西南北几个方面，四个方向嘛。但以理当中记载了四个兽，就是人类会连续接替来生接替的四个帝国。启示录七章一节说什么？此后我看见有四位天使站在地的四角，执掌地上四方的风。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看见了四乃是预表着人，四乃是预表人这地上的工作、地上的事情。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我们看见四个七，这四个七预表的是什么意思呢？这四个七预表的乃是神与人工作的一个结合，乃是神要与人再次的同工。让我请问各位弟兄姐妹，今天神要工作，他需不需要你来帮助他？当神在创造天地的时候，有没有说，哎，某某老李啊，你过来啊，你帮我挖一下这个土啊，说某某你过来帮我一下忙吧。没有，神在造天地宇宙万物的时候，他完全的不需要人的帮助，因为人根本就不存在。但神为什么要选择与我们同工呢？他乃是要人在与他同工的时候，经历到他的信实，经历到他的恩典，经历到他的美好，经历到他的甘甜，让我们人能够在与神同工的时候，经历到神与我们同在是何等美好的一件事情。今天神也要在你的生活上与你同工，因为这个征战不是属于你自己的，这征战乃是属于神的。我记得几年前，当我儿子还小的时候，有一次他发脾气，非常非常的生气，不高兴。后来呢，他就跑到他的房间里面，把门给关起来，而且后来锁起来了。当我们两个人在里面，在外面，两个人争执了一段时间之后，他突然间想要出来，就发现自己出不来了，被锁在里面了。哇，这时候他真的就怕了，因为那时候还很小，大概三岁、四岁、五岁这样，很小的孩子。他就在闹啊，踢啊，啊踢门，希望能够出来。后来我就突然间想到了，哎，他房间的这个窗户好像是没有关的，我可以从后面绕过去，然后爬到他的窗户里面进去。因为他房间在二楼，所以我就拿一个梯子，所以我就拿梯子很小心很小心的爬爬爬爬上去。后来还好我不是太胖，我就这样钻进去那个窗户里面，然后就 帮助我儿子打开这个门了。哎呀，终于是危机解除了，这时候应该是皆大欢喜，对不对？可是在这时刻，我的火气又上来了，我准备给他这样一个下去的时候，突然间神的圣灵就来提醒我说，你跟他好好讲，你跟他好好讲。后来本来我的气已经到这里了，calm down, calm down, 缓一下，缓一下。结果后来我就开始问我的儿子，我说，你刚刚有没有看见爸爸从外面爬这个梯子上来？他说有，看到了。他说，你觉得爸爸这样爬是不是很危险？
对啊，很危险。
他说，我就问他说，那万一爸爸跌倒了怎么办？
我不知道。
我要说，爸爸跌下去你就没有爸爸了，哭得更难过了。所以我跟他说，那下次你还要不要这样做呢？
他说不要不要。
后来就跟他抱抱。但我发现我儿子自从那一次的事情之后，他好像比较听话了一点。感谢赞美神哦，感谢主啊。你要知道，我们人有我们的方法要做事情，按照我的方法，我绝对是不给他客气，就这样给他下去了。可神的方法不是如此，神的方法是让我跟这个小孩好好的讲，让他知道，让他明白。我相信神也在他心中来工作，来改变他，来帮助他。感谢神，我们的神会赐给我们得胜这个确据和能力，也赐给我们智慧，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来面临我们前面的征战。但你必须要来顺服神的带领。最后我们也看见，今天你可以胜过环境的另外一个关键因素，就是宣告神的得胜。请跟旁边弟兄姐妹说，宣告神的得胜。让我们来看第六章的十六节，我们一起开口同声来念，预备，请。到了第七次祭司吹角的时候，约书亚吩咐百姓说，呼喊吧，因为耶和华已经把城交给你们了。到了第七次祭司吹角的时候，约书亚吩咐百姓说，呼喊吧，因为耶和华已经把城交给你们了。哈利路亚，相信就是要大声说出来，对不对？啊，好像不大对哦。相信就是要大声说出来，对不对？
对。
相信就是要大声的说出来嘛。你要征战，要能够来得胜，你就是要大声的来赞美神嘛，来宣告神的得胜嘛。相信神是那位为你征战的神嘛。呼喊是什么？呼喊就是宣告神的得胜。你相信神会得胜，你就要大声勇敢的说出来。今天我们人会不会呼喊？会不会？会，都会呼喊的。有没有看 NBA 打球的？有。哎呀，我们最后一秒钟的时候，我们的 Warriors 又投进去了，反败为胜，怎么样？耶、yeah!很开心嘛，对不对？我们会呼喊嘛。有时候我们到商场去买东西的时候，看见哇，大打折，我也很高兴，赶快去买。我们都会呼喊的。为什么我们在神的面前，一个更宝贵的事情，更值得我们呼喊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这样子，很安静，很安静。我们嘴巴不开的，没有声音。但神要我们学习在他面前凭着信心来宣告，还有呼喊。就如基甸，神呼召他去攻打他们的仇敌米甸人。那时候基甸跟随他的人只有300个人，而神却要叫他们这300个人去攻打人数比他们多了不晓得多少倍的一个米甸人。这300多个人比我们中间这里的人还要少呢。可是士师记7章18节怎么说呢？ 他说我就是基甸和一切跟随我的人吹角的时候，你们也要在营的四围吹角喊叫说耶和华和基甸的刀。当他们在喊叫的时候，他们就大大的击杀他们的仇敌米甸人，得到一个极大一个胜利。在历代志下十三章十五节也告诉我们，于是犹大人在那里呐喊，当他们呐喊的时候呢，神就使耶罗波安和以色列众人败在亚比亚和犹大人的面前。在这里犹大人他们预备遇到的仇敌是强盛的，圣经当中记载的不仅他们前面有仇敌，他们后面也有敌军埋伏在背后，前后都有军队包围着他们。但是在犹大人唯一的武器是什么呢？哦，就是在那里呼喊，就在那里呐喊。当他们呼喊呐喊的时候，神就使他们来得胜，让他们的仇敌败在他们的面前。在诗篇四十七章第一节告诉我们说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念：万民啊，你们都要拍掌，用夸胜的声音向神呼喊。在这里说到万民啊，你们都要拍掌，用夸胜的声音向神来呐喊。所以我们在这边拍手是有圣经根据的，我们在这里宣告说哈利路亚是有神的应许的，因为这个就是我们在那里来宣告神的得胜。各位弟兄姐妹，是呼喊在先还是城墙的倒塌在先呢？是呼喊在先。你呼喊，凭信心的来呼喊的时候，你要看见那个城墙倒塌了。凭信心的赞美在先，神的工作在后。保罗和希拉他们选择来赞美神，那监牢的大门就为他们来敞开。今天很多人其实在没有打仗以前就说了很多的失败的一个话语啊，想到说啊，我知道下一次公司 lay off 的时候一定会 lay 到我的，就还没有 lay 到你，你怎么就讲这个话呢？哎，我知道我儿子一定考不上好的大学的，就还没考，你怎么知道就考不上呢？很多时候我们就是有一个失败的一个想法在我们的里面。这些人忽略了生死在舌头的权下这样一个道理。你要知道，这个世界是由神的话语来造成的，我们的话语也是有极大的影响力的。话语能够建立人，建立工作，但也可以败坏人，败坏工作。在约书亚记记载另外一个人，他名叫拉合，他的身份是我们都不愿意来提及的，是一个妓女，是一个社会最底层的人，最被人看轻的人，最没有权力，最没有地位的人。而且他还是一个外邦人，住在耶利哥城的当中。但这个拉合他虽然是住在耶利哥城当中，他虽然肉体来讲是一个外邦人，但他怎么看待他自己呢？他看待自己是一个承受产业和应许的人，他不从别人的环境别人的眼光来看自己，而是从神的角度来宣告自己是得胜的，是成功的。拉合活出他的命定，他不向他的环境来低头，他也不管人的轻看，以至于他至终活出了生命的一个得胜。他成为一个大卫王的祖先，他活出一个得胜的一个人生。我们的口是相当有影响力的，今天你要勇敢的向你的环境来发预言，向未来来宣告说，我是得胜的，我是得蒙拣选的，有神的恩膏在我的身上，有神的恩典降临在我生命当中。今天你也可以经历得胜，因为这个征战乃是属于神的，他是你的元帅，他要带领你来得胜。今天你面对人生的困境，
千万不要气馁，不要失去信心。你有一个得胜的确据在你的里面，当你顺服神的时候，你将成就人手所不能够成就的一个工作。或许你的生命当中有很多的困难，这些困难好像是如同耶利哥大城一样，这样一个困难可能是你的工作，可能是你的健康，可能是你的家人，可能是你的学业，可能是你人际关系等等等等。你面对这些人生的耶利哥城，根本好像没有办法来得胜，但是顺服神，听从他的话语，紧紧抓住神的话语和应许，神永不失信，他的话语永远长存。或许你现在也正在经历到那个绕城那个阶段，你不发一语，你受到别人的嘲笑，别人的轻视，你心中有好多好多的问题，说神啊，你怎么不工作？你在那里一边的走，但你心中有很多的困难，很多的为难。但是要紧紧的跟随主，不放弃，要凭信心仰望神的拯救。等神的时候一到了，你要呼喊，你要赞美，你要来得胜。因为约书亚记告诉我们说，呼喊吧，因为耶和华已经把城交给你们了。你要全心信靠神的话语，你要忠心顺服神的带领，你要勇敢来宣告神的得胜。面对困难不要害怕，因为今天你也可以经历到得胜。让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亲爱的主，在我们人生的的确确有许许多多的征战与考验，有时候当我们面临到这人生许多征战的时候，我们几乎要失去信心，我们几乎要放弃，说神啊，我真的没有办法了。但主，求你再次提醒我们，让我们知道唯独有你才是这个征战的一个元帅。这征战不是属于我们的，征战乃是属于你的。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凭信心来信靠你的话语，勇敢的来顺服你的旨意，并且大声的宣告神得胜的时候，就求你把那个得胜的确据加添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知道靠着神我们必定能够来得胜。再次说，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今天与我们同在，率领我们来征战并且得胜。我们如此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让我们一同起立唱这首诗歌。
好像巨人
感谢你，因为这个征战乃是属于你的，我们要来到你的面前，相信你的话语，顺服你的引导，宣告你的得胜。我们相信今天我们也可以来经历得胜，因为在今天我们的神仍然在帮助我们。现在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父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团契常与你们同在，也让你们在主的面前有一个得胜的确据，面对困难，面对征战，能够不害怕，勇敢往前。如此祷告祝福是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哈利路亚，将一切荣耀归给我们的主。在坐下以前跟旁边的弟兄姐妹说，你也可以经历得胜，
你也可以